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好。因为神是感情很丰富的神，所以神他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他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就好像我们为人父母，我们大家都会非常的重视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深深的爱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懂得爱我们。只有这种彼此互动的爱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如果父母很爱孩子，孩子却忘恩负义，对父母毫不关心，那么对父母来说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忧伤。同样的，如果我们的神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但是我们对他就是若即若离，对他是一种很疏离的关系很冷漠的关系那么一定会让我们的神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每一天有没有用一些时间真是很认真的在那边来亲近我们的神？或者你的基督徒生活只是就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或者参加小组，或者参加环境聚会，结束了回到家里，在日常的生活中你都没有真正很认真的去亲近上帝，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的情况是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啊，上帝他那么看重他跟我们人的关系，所以他一直想要和我们建立那种很个别的、很真实的、很亲密的关系。那怎么做呢？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无论到哪里去都流露出他对人的关怀，他拥抱小孩，他伸手抚摸长大麻风的人，他医治病人，他到处去，所有的人群众都会深深地感受到 耶稣对他们的关爱。但是当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今天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呢，你们不要太难过。为什么呢？你们不要忧伤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了，我就会差遣圣灵，圣灵来了，他会和你们同在。今天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有圣父上帝，有圣子耶稣，还有圣灵上帝，非常的啊，你看多好。我们有些时候可以跟耶稣上帝说说话，有些时候可以跟亲爱的主耶稣说说话，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跟圣灵说说话。我们所敬拜的圣父、圣子、圣灵都那样的爱我，都那样的关心我，我们都可以随时的和他们聊天、谈话、建立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圣灵这个话题，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在这个使徒信经十二句话里头，只有讲到圣灵只用了一句话，我信圣灵。所以很简单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晓得这个是信经的，信经呢是当时是因为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一两百年的时候，最早的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时候，有很多的异端。这些异端呢，他们主要是在这些异端主要是针对跟耶稣的神性，或者是人性，或者是耶稣的神人二性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耶稣的救赎啊等等，这些跟耶稣的位格相关的一些的异端在当时影响了很多人。所以教会为了要保守众信徒的信仰，有一个纯正的一个信仰，所以就开会，所以就有这些使徒信经以及其他的信经陆陆续续就这样的产生。所以信经主要是针对当时产生的一些异端，所以在当时呢就很少有关于圣灵的问题，这个异端就很少谈到圣灵方面。所以呢当时就是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讲讲到圣父，然后就大部分的内容是讲到圣子，讲到耶稣基督的位格，然后讲到圣灵一句话，我信圣。那么虽然是有简简单单一句话，但是呢它的重要性却不容许我们忽略。圣灵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关系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圣灵的位格，那有一些人他们会把圣灵当作是有一些异端或者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会把圣灵当作是从神所发出的一种能力，一种的影响力事实上圣灵本身它是有位格的是有位格的那有位格就是说它本身呢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那圣灵的是一个整体。那圣灵呢因为它是一个位格，所以一个人只可能是有圣灵的同在，或者是完全没有圣灵。你不可能说我的身上多一点圣灵，或者你的身上少一点圣灵，这是不可能的。圣灵是一个整体，它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会说又多一点少一点，不是这样的意思，绝对不可能圣灵是不能够把它划分的好，那圣灵的位格，耶稣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向你们想起我所说的。那耶稣说，耶稣将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要去了，但是呢，我会求父差遣一位保惠师，就是 counselor， 英文是 counselor，就是我们中文的所谓的咨询师。
那你什么时候一个人需要去找一些咨询师呢？特别一些心理咨询师，就是你有很多心理的问题，你有很多人生的问题，你很压抑，你看不开，你很多困扰的时候，你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时候，你要寻求指引，寻求一些开导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现在很多专业的咨询师，你要找他们帮助。
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门徒有什么事情他们直接问耶稣啊？主老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耶稣能够立刻的为他们解决啊，解答他们的问题。但是现在耶稣要离开门徒了，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我虽然去了，但是我要求父差遣圣灵来，圣灵呢，他是一位咨询师啊，就是说啊，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语啊，因为保卫圣灵来呢，他就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去明白很多的真理，明白很多的真理啊。那圣灵来呢啊，要教导我们啊，你看他要指教你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会啊，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很重要，我们啊，人生当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啊，
常常都要做出决定，你要念大学要选什么科系啊？啊，那么你毕业之后要到哪一家公司去上班，你将来要找的啊，这个要找的终身伴侣到底哪一位才是合适的啊？然后啊，家庭当中啊，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啊，该不该买房子，该买哪一栋房子等等啊，很多家庭的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在职场上每一天工作啊，你要做很多决策，有些时候一个决定错了，恐怕就会损失几万块啊，几千几万，甚至啊更大笔的啊几十万都有。所以人生当中，你常常你要做很多，我们需要做很多决定啊。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事工要做决定，在很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头，我们要怎样去做决定？
我们需要在很多的事上，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聪明、知识和能力。那神要怎样帮助我们呢？就是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啊，这里他说，耶稣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啊，叫他永远和你们同在。那么，所以圣灵他是有位格的，是有位格的哈，它是一个独立的位格。我们所敬拜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不同的位格。那不同的位格，
还有一件事就是，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创世纪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那这个形象啊，是多复数的，也就是说是多数的。所以当时神创造人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一个形象呢是复数的，表明说是多数的，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所以当我们圣经一起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说，这些有位格，神因为是有位格的，所以神必然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存在，而这个存在本身也必然是能够看有形象，有形象。当然，神是个灵，所以他神的形象是灵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好多处的经文，以赛亚他看到的异象，上帝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看到神的形象，他的头发洁白，他穿着长袍。然后你再看看以西结，他看到上帝的形象，荣耀的形象，就好像人的样子一样。你看，他看见神的形象，荣耀的形象在天上，像人的样子，其实是人像神，不是神像，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但以理呢，他也看见异象，看见让人子啊，好像人这个人子被领到神啊，是这个。他看见这个人子，这个人子就是我们啊，圣经学者认为就是耶稣在天上，人子像人一样，所以耶稣不是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才有人的身体，而是人的身体，人的形象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所以你看，耶稣带着人的形象，他跟人一起生活，然后复活以后，他以人的形象。他继续人的灵体，但是当然，他复活以后的灵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太一样，是可以触摸、可以吃、可以喝，但是不喜欢，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你看，神是有形象。那在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启示录，圣经说，当一切都过去了，这个旧的世界全都过去了，大审判也结束了，到时神要预备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跟现在的世界不一样，因为那个新天新地是没有海的。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有很多的很大的这个有海洋啊，有很大的海洋等等。但是在那个世界，在那个新的世界是完全没有任何大海洋，但是有生命河。而在那个新的世界里头，是新天新地里头，上帝呢会将那个新耶路撒冷啊，从天预备好了。降落在这新的天地里头。这个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就很挺具体的描述那个新耶路撒冷是金银宝石所造的，是怎样的荣耀，是怎样的美丽。那么圣经说一句话：上帝要与我们同住。看那句话多好，上帝要与我们同住，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哇，那句话非常的宝贵。所以你看，上帝怎样，到时候上帝怎样亲自的与我们同住呢？如果他没有形象彰显出来，我们当然不知道上帝在哪里。耶稣基督、上帝、圣灵都要与我们同在，要与我们同住。神要亲自住在人当中，表明神要与我们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有位格的时候，神是灵，灵有灵的形象。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这个南美洲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医生宣告死亡的一天之后又再活过来。但这个故事，刚才见证讲到他很多，耶稣带他到地狱到天堂去，看了很多人，耶稣跟他解释很多的情况啊。那么当然我读这些我都有跟你讲，我是会挺谨慎啊，也会跟他跟圣经的这个教导，常常会根据圣经来，我会就是说能够接受的我才会接受。但他讲到一点，我倒是我他讲到这个，他讲到一点就是说。当时他不仅仅看到耶稣，他也看到圣灵。哇，他觉得我那个看的看到圣灵，他觉得很多人见到耶稣耶稣的荣光荣耀那是无比的但是这个人不仅仅见到耶稣，他也见到圣灵。哇，他觉得看到圣灵的时候，他觉得 圣灵的形象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慈祥，那样的美丽因为你当一个人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圣灵就像耶稣一样，充满对人类的爱，心中充满爱的时候，你感觉到接近他的时候无比的温暖圣灵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亲切。那我本身答应的人可能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你接受度可能不一样，但是对于我本身来说，我是相信我本身是相信神有位格，神有是灵，他有他的形象。那么我也相信圣灵有他的形象。将来我们在天国也好，在新天地里，新天新地也好，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他，我们能够直接跟神谈话，跟神交往。就好像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门徒能够直接的跟他谈话，跟他建立关系一样。虽然他是神，
神要和我们建立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
有位格的神，所以当我们要跟圣灵谈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跟圣灵也能够跟圣灵建立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圣灵的爱你就那是一件非常亲密甜蜜的事情。那圣灵的位格，所以耶稣这里他谈到，当你们要给人洗礼的时候，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这都是强调圣灵是不是从神的所发出的一种力量而已，不是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位神，父子圣灵。然后保罗在为教会祝福的时候，他是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就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在旧约中圣灵的工作呢创世纪那边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本来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那个时候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在旧约的时候讲到圣灵的时候，通常讲到神的灵我的灵，当上帝讲的时候他讲我的灵讲神的灵等等等等，都是指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呢圣灵经常的做工你看这里呢，我们看到法老对神父说，像约瑟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然后他对约瑟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你看约瑟这个人他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的，有神的圣灵充满他的，所以神就给他特别的圣灵，给他特别的智慧和能力，成为一个大帝国，当时一个大国的一个宰相，来治理一个强大的国家。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所以本来圣灵只是降临在摩西一个人身上，但是现在呢，神也让圣灵呢也同时降临在以色列的70位长老、70位的领袖的身上所以这是旧约里头神常常会在那些国家宗教的领袖的身上，圣灵会充满他们圣灵会使用他们。那么即使不是国家宗教的领袖一般上
侍奉神的人，神的灵也会一样的充满他们。啊，你看，当他们要建造会幕的时候，要制造很多祭司的衣服啊，各样的圣殿的器皿啊，会幕里面的这些器皿的时候，上帝拣选了一个人，叫做比撒列，然后上帝说，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匠用金银铜各样的东西制造，宝石啊，可以镶嵌，可以雕刻木，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所以你看，神拣选人来做一些圣工的时候，做一些工作的时候，神他这个人需要，神就把让圣灵来充满他，神的灵就充满他，去给他智慧、聪明、知识、能力来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中你看，无论很多的艺术家这些，其实这些就是一种的艺术嘛，怎么样制造各样的会幕里头的各样的东西，都是非常这种一种艺术家的一种的工作。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无论是作家、音乐家或者是一些的画家等等，很多很多这些人他们都是，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作品里头都有圣灵在那边来充满他们，圣灵来赐给他们灵感，赐给他们创意，赐给他们智慧。你看尼尔顿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这个伟大的这个音乐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托尔斯泰他写的复活里头的很多的这个里头基督信仰的信息在里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特别西方世界很多的这些艺术家，很多的作家、音乐家都有他们在他们的巴哈等等，你看他们的作品里头都能写出很多基督教的这些作品，都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来完成。你看我们近代的很多这些创作诗歌的一些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所唱的很多圣诗你看圣小梅他会写出很多很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也都在听，都在唱那么一首接一首呢，那么你看这个小敏到现在已经写了1600多首哇，这个你可以想象说，哎呀，这个人也没有正式受过什么音乐的这个训练等等，怎么会唱出这么多1000多首感人的诗歌深深的触动人心、感动人心的诗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们会唱那首《生命的河》对吗？来，我们来一起唱，和对吗？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欢欢乐的我的心窝。
生命河边来唱这首歌，所以 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真的很奇妙，能够感动这么多人，创作出这么多优美动人的诗歌，让我们借着这些诗歌来敬拜神，来亲近神，让这些诗歌来激励我们的心，来医治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感动我们，来刚强我们，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神实在太奇妙了，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在旧约中啊，你看啊，你看啊，摩西要离开了，那神就拣选了要约书亚来接续他的工作。那么摩西安守在他身上，那么因为这个约书亚呢就被智慧的灵来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啊。所以你看，我们做做一个神的仆人，做教会的事工，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充满。所以你看，在新约时代啊，当他们要拣选执事的时候，他们要这些执事必须除了有美好的品格啊，还要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充足、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啊！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要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有充充足足的智。那这是大卫啊，当撒母耳用油来告他之后呢，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大大的充满他。所以但是在旧约当中，圣灵不是赐给所有的人，只赐给特别被神拣选来做神工作的人啊。所以在旧约当中，不是像在新约的时候啊，旧约里面上帝只是圣灵只是在某一部分的人的身上啊，神拣选这些人，神要使用这些人，圣灵就充满他们。那在新约当中呢这个当然很多旧约圣灵在旧约做的工作，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也会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的差别有一些区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新约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得着圣灵，都能够有圣灵的同在，都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有在像旧约只是某一小部分的人他们有才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在新约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充满，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这里圣经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你看到圣经说，你们听了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相信基督，就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圣灵它圣灵是一种印记，对不起，因为在当时很多这些很多人他们的奴隶或者他们的牲畜都会盖上一些印记，盖上他们主人的印记，那么就是说这个奴隶或者这些牲畜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财产，所以呢这个印记就表明好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书以前我们书都盖一个印图章印记表明这本书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那圣灵是神的印记，盖在圣灵就好像是神的印记盖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有圣灵就表明说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儿女，他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个凭据呢，凭据呢在原文是的意思就是说定金的意思定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买房子付头款首款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买方把这个deposit把这个头款把这个定金交给卖方表明说这个东西我要把它买过来了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你看，所以圣灵非常重要， 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人，他一定有圣灵在他里头。人若有基督的，人若有基督的灵，他就是有基督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有圣灵在他里面。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是不属基督的，是没有得救的。这一点是所以我们将来怎么知道我们能不能进入天国，我们是不是能够得救，就看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的同在吗？如果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表明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有一次在很多年前在法国那个普鲁斯大帝召开就宴请他的很多大臣很多人来吃饭一个大的很大的宴席。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这个普鲁士大帝就说了：“哎呀，将来在天上能够，我们能够到天上去，能够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在当时的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伏尔泰，大家都知道他他就说了，他说：“哦，你们有谁愿意的话？”我愿意把我天上的座位卖给他，只要你给我一枚的普鲁士小钱就行了。因为他不相信神嘛，他所以就带着一个轻视的语气来说这句话。然后立刻呢，有一位国务员，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就站起来说，他说：“亲爱的先生，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有一个法，我们的法律啊，是说如果你要证明某样东西是你的，你要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在天上是有座位？”我们在天上有没有座位？在生命册上有没有我们的名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思想的一个问题。因为圣经说，只有名字记录在神的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所以，只有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只有当我们愿意恳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之后，我们才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的名字才可能记录在生命册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子民，都能够得着永远的圣灵。圣灵的内住，所以耶稣说：“我要去，我要离开你们了啊！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啊！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了以后呢，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什么工作呢？其中的一样工作就是叫我们能够谦卑的认罪悔改。人最不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承认自己做错了，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特别我们中国人讲到罪，哇，我们认为那是罪大恶极，我又没有犯法，怎么有犯罪？但是在神的眼中圣经当中这个罪这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那个希腊文的哈马蒂亚这个字呢，是射箭射不中那个红心，那个是哈马蒂亚，就是罪的意思。所以圣经当中的罪不一定说你有犯法，今天我们可能在这个国家可能犯法，但是可能在神的眼中我们没有犯罪，对不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对吧？那个人他不签，对不对？我不签，我就是不发给你们同性恋婚姻的合法。他犯法了吗？对，犯了美国的法律。但是在神的眼中，他犯罪吗？他没有犯罪，他是真正敢为神站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可能没有犯，可能即使犯法也不一定犯罪，可能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但是在神的眼中还是犯罪。比方说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对人的冷漠，我们的嫉妒，
们的怨恨，我们的苦毒。
对呀、啊，
这些在国家里面会把你当作罪人？不会，对不对？你恨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你嫉妒一个人，
所以是
在国家法律不会把你当作罪，但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这是罪，
这就是罪。所以
今天
圣灵来了，他会常常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在什么事上对做错，我们应该向人道歉，我们也向人认错。有的人是从来不认错的，你们有遇过这样的人，从来不会认错。即使有人跟他说哦，你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就说他立刻就会发火，立刻就会情绪失控，他永远不能接受自己是一个会犯错的，他一定绝对不承认错。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卸到别人的身上，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问题。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有谁是绝对完美的？做错事情，一个真正有勇气的人，我做错事情我就承认。
所以圣灵来了，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罪。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谦卑的来恳求神的赦免，恳求神的饶恕，恳求神的原谅。
好了。
在接下来呢，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说你们无法领会无法理解，但是等真理圣灵来了以后呢，他就会帮助你们明白真理啊，他会帮助你们明白真理。所以啊，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很需要圣灵的帮助，
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一般上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知识理解的能力，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圣经的启示。所以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会明白真理，上帝求你向我说话。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很感很感谢神。很多时候这些年来过去常常不明白的一些的圣经所讲的记载的一些的经文圣灵呢就我就常常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帮助我对圣经的真理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能够领悟，能够明白过来。特别我们讲到的人，我们如果不能够理解很多圣经的真理的话，我们就无法把神的话讲得正确和清楚。所以我一直向神祷告，你一定要帮助我，圣灵呢，你一定要帮助我，不断地引导我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我才能够传讲真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常常都可以求圣灵在这一方面来帮助我们然后呢，圣灵的内住，当然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还会做一些的工作比方说他会做，你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呢他会当人即时祷告的时候，他会打发他们差遣圣灵，会差遣他们保罗、巴拉巴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作。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圣灵要打发保罗、希拉去工作呢？一定是在他们心里面感动他们，对不对？而且是在众人的心中将同感一灵大家有同样的感动，大家有同样的那种的负担。所以圣灵在人的心中就感动，但是呢有些时候圣灵他会禁止，你看到吗？圣灵会禁止禁止他们去到一些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当时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认为应该要先到什么地方去，那是到欧洲去，神 在一步步的让这个福音界传遍这个欧洲的帝国，然后再传到亚洲，不知道怎么回再去啊，其他的地方，神有他的计划。所以当保罗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到亚洲一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他，叫他不要去，你不要去，
一次又一次啊，禁止了那个他，禁止了两次啊，
耶稣也却不许。所以你看啊，有些时候当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怎么样，但是我个人呢，我个人常常我会知道圣灵在跟我说话啊。
啊，你看啊，我们做我们一家人啊，你拿起电话来，即使没有不知道谁打的，你没有注意是谁打，你听到声音你就知道是谁，对不对？
每个人的声音他都一听就会听得出，我觉得是谁在我，或者是什么好朋友啊，几十年的好朋友，你一听到那个声音你就知道是谁，你没有看到的。
一个人跟神亲近，如果你常我们常常亲近神，你常常跟神有很越来越亲密的交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神在跟你说话，因为你常常读圣经，你读圣经，你对圣经很熟的时候，神说的话，神是怎么说话的，神的心意是怎样，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会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些时候你要想做一件事情，不想做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啊，在祷告中在寻求的时候，哎，圣灵就会常常给我们很多的感动，对我们说话啊，或者啊，常常你会经历到说，哦，圣灵记在跟你啊，告诉你啊，
比方这个例子啊，比方说，
加好多年前啊，我就与这个一位同事啊，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好像，哎呀，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就常常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我对他也。哎呀，真是咬牙切齿，非常的生气啊，心中很那种怨气啊。
有一天读圣经，就读到啊，
如果你们当中啊，格罗西书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嫌隙啊，有什么彼此的不和睦等等，就要彼此饶恕等等。那么你想想，就会圣灵就会对我说话。我们若不饶恕。你要记得耶稣讲过的话，上帝也不会饶恕啊，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很多情况之下的时候，就当你啊生命中有一些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立刻很快的圣灵就在我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就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啊，什么事情该啊
应该怎样去处理啊。所以圣灵，这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要做会做的工作。那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今天呢在这几十年里头因为灵恩派的这个对整个世界教会的冲击和影响很大，所以就对让很多人对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有很多的混淆，有很多的困惑啊。但是呢我今天就简单的谈一谈啊，因为有很多的人可能对于圣灵很多的圣经中圣灵很多的工作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是我自己在这么多年读圣经或者阅读很多相关的书籍自己生命的经历，我自己的一些的我认为啊，读圣经的时候这是我的领会。圣经都有一个词叫浇灌，那么可能大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个人呢我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灵讲浇灌的时候这个词啊，在以西结书讲的时候是以西结书33-39这一段经文是讲到预言当以色列将来要复兴，那要复兴的时候那边最后的时候有讲一句，神有讲一句安慰的话，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 以前以色列人犯罪啊，悖逆神，犯了很多罪，离弃神，那神管教他们，神使他们遭遇很多的苦难，要他们悔改。那神说，将来我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会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浇灌以色列家。好，我们再看 在约珥书啊，这里也说到说，你们知道，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以色列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那么圣灵，圣经中想到这个浇灌这个词啊，我个人的领会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不会浇灌，圣灵不做，一般上圣灵不做浇灌，圣灵只是某一个人神要用他的时候，神会圣灵去充满他，不是浇灌的，是个别的。浇灌的时候好像大雨浇灌大地，那个是一种什么？一种啊大面积的，一种啊啊一种的，一种的大面积的一种作为。神要浇灌的时候，就是说一种神要像啊，不再是个别的，而是像说啊大啊大量的人啊啊整个的民族啊，所有信主的人，大量所有的人，神要圣灵要充满我们，圣灵要浇灌我们，而所以那个工作是啊一种啊广泛性的一种工作，这是圣浇灌。我个人的啊，从圣经中我认为这是一个圣灵所圣经中所用的词，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种的圣灵工作的一种的啊。一种的啊啊扩展扩啊一种的啊新的一个事工。那还有讲到啊，这里讲到后，那这里是说，当我们啊信主的时候啊，神救了我们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主后浇灌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当所有到新约的时候，你看啊啊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加一下子就充满了和所有聚会的人，那是大量的领导所有的人，这就是浇灌，就是浇灌。所以我们信主，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是大面积的领导所有的人。那么圣灵的喜是什么呢？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圣灵，隐于一位圣灵，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所以这里是讲到喜，圣灵的喜，这也是一个很争议性的一个词。因为啊，灵恩派的人会认为说，所谓圣灵的喜是一个人信主之后属于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一种的突破，一种的成长，一种特别的经历，是信主之后的某个时候的一个特别经历。但是呢，我个人的根据这节圣经的教导啊，圣经说他被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我们把这个喜啊，重生的喜，一个人的新生命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把这些经文来看的时候，把这两件事情，他的把两件事情啊是一体的两面。就是说，讲到圣灵的喜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的是一种圣灵的洁净更新改变的工作，好像用水来洗东西，就是要洗得干干净净。圣灵的用这个洗这个字意思叫做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种洁净的工作，做一种更新，一种改变的工作，这是圣灵的洗。那么讲到圣灵的充满啊，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不是指量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不是说你有多少这个量的，圣灵是一个完整的，乃是指你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指人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啊，生命让圣灵来掌管多少啊。圣灵的充满，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这节经文里面呢，他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当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啊，喝到醉醺醺的时候，他整个人呢、被酒精把他完全控制了，他已经完全不能够自己醉酒，不能驾驶自己啊，开车不能喝酒，是不是啊？那么你喝醉酒的时候，你就失去判断的能力、掌控的能力，你就会出事。
让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喝醉酒啊，让这个酒精来控制我们这个人，这样会出事
啊，是不神所不喜悦。但是呢，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啊。他把两件事情做一个对比啊，是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不是让酒精来充满我们啊。但圣灵来管理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问题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能够完全交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啊。那么一个人要怎样被圣灵充满呢？既然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完全掌管，那么要被圣灵完全充满的自然条件就是要顺从圣灵，要顺从圣灵。那圣经说什么呢？你看到加拉太书那边讲，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对以色列人说，哦，现在你们信主了，你们是得自由了，过去你们被很多这个旧约的条条框框的很多的这些规条，很多的人为的那些的很多的那些的条律啊律法所捆绑，现在你们呢先得自由了，但是呢你们信了主啊，不必再活着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捆绑当中，但是你们不可以把你们的自由啊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两样东西，我们信的主不是少掉一样东西，而是多了一样东西。我们信的主，我们的罪细胞没有完全的消失，不可能。当我们还活在世界上一天，我们还有七情六欲，除非我们离开世界，对不对？还活着一天，我们还会有自己的私欲、情欲。但是我们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圣灵，圣灵进来要帮助我们。怎样来啊胜过很多的闲情实欲的捆绑，让我们能够活着结出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就是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他要顺服神啊，他要能够要顺服圣灵啊，他不能够继续的放纵他的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讲到很多，讲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讲到很多嫉妒啊、纷争啊、仇恨啊、苦毒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现在主义就不能够继续这样说，哦，
我继续认我行我素，认个怎样？你对我不好，我就报复，等等等等。心中还是充满很多的苦毒啊、怨恨啊、嫉妒啊、骄傲啊，自私，对这些邪情事情把我们牢牢的捆绑，不得释放，不行的。一个人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直有充满这些东西，圣灵怎么样能够来充满我们？以前有人很喜欢养鸟，那养鸟的时候也养了一对的这个鸽子，那个鸟笼挺大的，然后这个鸽子每天晚上傍晚的时候飞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这个鸟笼里面去啊，那么这个主人都会预备很多这个食物给那些鸟吃啊，这个鸟食。然后有一天晚上哦，有一天那个两只鸽子飞回来的时候，哎，奇怪，它就是一直不进去那个鸟笼里头，一直就在外面飞呀、啊、飞呀、啊、打转啊打转，就是不进去。哎呀，这个主人就问他的仆人说，他为什么这两只鸽子今天不进鸟笼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那个鸽子就飞走了，他们就爬上去一看，里头有一条蛇。因为那个鸽子看到里头有蛇，它就不敢飞进去了。今天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太多污秽败坏的东西，充满着仇恨苦毒等等的自私等等的淫乱，圣灵哦不能住在我们里面，太大了，圣灵不进它不能充满。
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要让邪情私欲啊继续不断的捆绑我们，还是说我们要把邪情私欲拔除掉，求神帮助我们拔除掉苦毒怨恨各样，把它除掉，嫉妒骄傲就是除掉，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他会有生命平安啊。那么属肉体的人他就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那
啊，圣灵的充满呢，啊，虽然没有一些啊，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看到有会有很多的情况，有的人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出神要他们说的话啊。圣灵充满耶稣，引带耶稣到旷野啊，那么啊，等等等等啊，有的人会说起别国的话来啊，也会看见神的荣耀等等等等。所以圣灵的充满是的表现是没有固定的啊，没有说圣灵充满一定只有同样的一种固定的表现啊，并不一定。但是呢，圣灵充满的人一般上啊，他们会啊唱诗啊，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会借着诗歌来赞美神，来感谢神，来敬拜神啊。然后还有就是圣灵的充满呢，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很重要的啊。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帮助一个人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喜乐，越来越能够跟别人和睦相处，人有更多的忍耐恩慈啊，对人有同情心啊，心中良善，不会想到要去陷害别人啊，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天天都说谎话，说大话啊，会是一个温柔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发飙发火，是一个有节制的人。你看啊，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们的生命的品质，一定会接触圣灵的果子。我有不少人哦，他们不断的追求圣灵的充满啊，甚至不断的追求说方言啊等等等等的表现啊，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追求圣灵的充满，但是呢，你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聚会当中啊，会每次讲方言或者是圣灵充满哦，他必须唱一个什么，但是呢，他平常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不断的骂别人，不断的去啊发，不断的发脾气啊，情绪很容易抓狂，常常做很多事情伤害很多。那我们想，如果圣灵充满你，你怎么可能？你的表现都是情欲的表现。圣灵充满一个人应该是有这些表现才对，所以你所谓的圣灵充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圣灵充满不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和表现，应该是这样的行为和表现。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圣经没有吩咐我们一定要去追求一些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它应该是能够啊，顺从圣灵，不顺从情欲。那我今天要特别提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讲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个看法，就是到底圣灵充满是不是一定要讲方言？那其实很多道理啊，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实在是清楚的不得了。今天为什么很多会有很多的混淆不清的这些的神学思想，就是很多人没有完全依照圣经的教导来接受，就是接受了太多人的教导。怎么说呢？那我们圣经说，圣灵充满人的时候，给人不同的恩赐啊，那些有辅导、有教导、有行政，那些我们就不说了啊。同时，圣灵充满人的时候，也会给人说方言，有一些人会说方言，有一些人会翻方言。但是圣经有讲一句话，岂都是说方言的？把我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岂都是翻方言的？是不是？这是圣经讲的吗？是圣经的。然后保罗又说，我们不要禁止说方言。哦，所以我们也不要一味的排斥说方言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明明是圣经教导保罗说他有很多说方言的经历。说方言，保罗说是人跟神一种亲密的关系。圣灵充满人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方言，但是岂都是说方言的？不是完全的说方言，对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而且圣经讲，有人在会中讲方言就要有翻译的，有人会翻译才可以讲。如果你没有人翻译，你就不要讲。等你大家都讲的时候，人家还没有信主人，竟然就莫名其妙，你们是疯狂的吗？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今天你看到很多教会追求，就是跟圣经讲的不一样。但是原则是，
我们不要禁止讲方言。我本身不是因为我可能我的背景不是讲方言的背景，但是我读圣经，我觉得我要忠于圣经。圣灵有些时候真的会自己跟你讲话，
可能神也要在这方面教导我。
有一次我代表公司，我去其他的州讲道，去一些探访一些教会，就是一天在一个家里，在接待家里，我午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睡到做一个梦，梦见什么？梦见圣灵来充满我，要让我讲方言，圣灵充满我梦到我圣灵充满我，要我让我讲方言。当时我在梦中我有一种的抗拒心，因为我一向来没有讲过方言，我也怕，我一直我也怕。但是我没有办法拒绝，在梦中我拒绝不了，圣灵就充满我。当时我就一直讲，当时讲的时候一种的喜乐啊，我很喜乐，很喜乐，很喜乐。后来醒过来了，那没有，再也没有再讲过了，那个是在梦中讲。但是呢，我就想，哦，是不是圣灵充满人讲话也是真的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那天在做，但是呢，我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圣经说你不要禁止讲话。啊，我说那种是人跟神一种特别的经历，是当时我感觉到是跟神很亲密、很喜的跟神的那种关系。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像有的人呢，就把这相对的事情呢就绝对化，就是说 OK， 圣经说可以讲话，有的人会讲话。所以你们信主人每个人都要讲方言，甚至认为说会不会讲方言就会能够确定你这个人有没有得救，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判定人有没有得救，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是人的教导。所以呢我们的立场是我们都需要圣灵。今天我们讲圣灵，我们真的感谢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在生活中常常会感动我们，说指引我们，会安慰我们，会鼓励我们，会在各方面来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圣灵，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才有能力啊。但是对圣灵的认识，我们必须根据圣灵的教导来接受相关方面的真理。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歌。把它作为我们的祷告。
善、信实、温柔、节制的过节。求圣灵帮助我们，天天过着爱神、爱人、讨神喜悦的生活。奉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门。